欢迎收听小说《野婚》。《野婚全书》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通州乡村风俗画，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血肉丰满、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在主角命运的大起大落之间，写尽了人间冷暖，也写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作者：刘少棠，演播人：于心。芝麻粒儿大的榆林村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是一块逢凶化吉的福地。整个通州的地势平均海拔12米，榆林村的海拔却在24米以上。这榆林村左邻鸡笼店，右邻细柳营。鸡笼店的烟囱、细柳营的房脊跟榆林村的门槛一个水平。这榆林村的人出门就像跳井，北运河3年1小涝，5年1大涝，民国28年发大水，淹没了沿岸的田野和村庄，树梢上挂水藻，鸡笼店和细柳营的男女老幼乘船坐婆罗，抱饼条子，揪牛尾巴，趴在拔地飘起的麦秸垛上，纷纷向榆林村逃命。这榆林村的人呢，却站在干岸上看风景。大水只到榆林村外，便被头一块柳棵子地拦住，好像强弩之末不能穿芦镐，偃旗息鼓到此为止。我当时虽然幼小，也知道跟随大人们到水边捡便宜，白吃飘来的西瓜、甜瓜、面瓜，被大水吓丢了魂的野兔子成百上千只，窜逃到榆林村里，一棍子扫倒一片。这有的野兔子昏头乱跑，撞墙碰树而死，还有的像离弦箭似的冲入住户的柴门，这睁着眼睛钻灶堂跳铁锅，自投狗嘴里了。大水一来二去4、5天，榆林村家家户户像开斋过节，一日三餐都吃肉。坐月子的女人喝多了鲫鱼汤，两只乳房胀满了稠如米粥的奶汁，胸脯子上像挂着两只大白葫芦，肿胀的疼痛难忍，沉重的站不起身，把自己的男人搂在怀里吃奶，仍然不能减轻压力，也就顾不得礼数戒规，对外开放，百无禁忌，谁来吃他的奶都是救命恩人，疼极了连老公公都得当狼桶。正因为榆林村地处边沿死角，所以啊，直到眼下80年代还没有公路相通，可算是天子脚下的一大瑕疵，多多怪事。1933年，日本鬼子进了关，占领通州，直到1945年，这12年当中啊，竟没有一个鬼子到过榆林村。左邻右舍的鸡笼店和细柳营却屡遭敌寇的烧杀抢掠。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通州距离唐山只有100多公里，强度在6.9级。鸡笼店和细柳营都房倒屋塌，砸死了好几口子人。榆林村呢，却安然无恙，毫无损伤，只有一座麦秸垛溜了顶了。这座麦秸垛呀，本来就像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风一吹便摇头晃身子，没有地震也熬不过当年的雨季，早晚得塌倒。我在榆林村呢，已经没有血缘上的亲支近脉，但是我家还有一座200多年历史的大宅院，借给几户人家居住。大宅院的高墙之内还有一个小小的跨院。1951年，我下乡挂职，为了在工作上避重就轻，也为了不跟那几个地头蛇同流合污，自愿在榆林村蹲点，就住在我家小跨院的3间泥棚茅舍里。因此，全家人虽然早已离乡进城，分散各地，我却是离土而没有拔根儿。哎，这好比一颗瓜秧，只不过藤蔓伸延到北京城内，根子呀还深深地扎在榆林村的水土之中，所以我身败名裂之后仍有退路，榆林村永远有我的栖身之所。我的家世由于没有家谱流传和任何文字记录，也就无迹可考。老人长辈们咬定我是大汉皇叔刘备的后裔，哎呀，虽然未免攀龙附凤之嫌，但却也并非毫无道理。这刘备啊，原籍涿州楼桑村，这涿州距离通州也就70-80公里， 刘氏宗亲难免人口流动，也许其中一只挪了个窝来到通州安家落户。刘备的祖上，中山靖王刘胜的坟墓埋在满城县，掘墓开棺发现了无价之宝的金缕玉衣，成为我国出土文物中的一大奇迹。满城距离涿州也有几十公里，可见刘备这一支也是搬过家的。屈原在《离骚》中说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那么我也可以自称帝昭烈之苗裔了。然而我的年岁大起来，书多读了几本，才知道通州刘姓即便算是刘备苗裔，那也是刘禅嫡传，就像一块坛子肉里吃出了大尾巴蛆，哎呀，令人作呕啊。日下旧文考记载，通州两汉陆县及安乐县地，直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安乐县才废入陆县，陆县衙门也从甘棠乡迁入安乐城内。另一道源的水经注说，古水南经安乐县故城东。晋书地道纪曰，晋封刘禅为公国，客谓之西陆水也。这陆水啊，就是现今的北运河，安乐故城正是今日的通州。刘禅降晋被封为安乐公，遣到现在的通州救国，他的子孙和家奴便沿着北运河西岸繁衍开来。我家原来住在河西店庄，曾祖父率领全家迁到河东榆林村，买下姓杜的大宅院。当时啊，这座大宅院就已经是百年老屋，通州至今姓刘的最多，这店庄更是一半以上人家姓刘。虽无史证，也可断定店庄刘家必是刘禅子孙或家奴的一支。如此推论啊，我十有八九是刘禅的百代子孙呢。阿斗这小子在我的心目中比阿 Q 更可鄙更讨厌，作为他的后裔，我怎能不感到奇耻大辱啊。于是我打定主意改换门庭，另立祖宗，正史、野史、传说、百文，下毛勾陈，捞根稻草，终于想到啊，这公元304年，在建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建都的汉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中国历代名人词典记载，刘渊出身新兴今山西新县匈奴贵族，袭匈奴左部帅，匈奴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乱中起兵反晋，即汉王位，后改元称帝。这匈奴人有名无姓，只因汉朝对匈奴前女和亲，他们便自称是汉朝的外甥，因而随母姓刘。这显然十分牵强附会，但是不管多么牵强附会的编造，仍然堂堂正正写在了正史上。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照猫画虎，抱葫芦画瓢呢？匈奴刘氏汉国王朝公元318年败亡，子孙流散的方向呢，只能北上回归大漠故土。难道就不会有一支子孙滞留在通州吗？当时这刘禅刚死40多年，真假二流合二为一，人多势众胆子壮，如此说来就不能排除我是匈奴刘氏之后的可能性了。当一个匈奴皇族的奉子龙孙，岂不比挂在昏庸荒唐怯弱卑怯的刘阿斗名下更有脸面？所以啊，我曾宣告以刘匈奴为自己的别名，并自封为山楂寒。嗜好考据的读者可以翻阅一下50年代中期的旧报，便可找见我的几篇杂文都以山楂寒署名。目前啊，中国境内这匈奴人已经绝迹，衰落也好，西迁也罢，同化也行，淹没无存了。我自称匈奴刘氏之后，喊破了嗓子也得不到认可，但是我在小说里自言自语却有我的充分自由。蒲松龄是蒙人、回民还是汉人呢？论者各执一词，谁说得清楚啊？我另外还有个名字也在榆林村通用，这个名字非比寻常，不同凡响，来自明朝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笔下，可以从汤老先生的四大巨作中找到出处。北运河西岸距离榆林村6里有一个西二四村，这村里啊，有一座大庙，大庙里建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玉皇阁交坛。 塑河神像。明朝嘉靖十四年，道士周从善向皇上起赐冠名，这嘉靖皇帝赐名又名冠。清朝顺治八年，世祖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曾来又名冠烧香祷告，又祠堂重修一新，也更抬高了这座庙宇的身份了。直到清末民初啊，这京汉和津浦两条铁路通车之前，元明清三朝数百年，大运河一直是全国唯一的一条南北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往返都要乘坐大运河的官船，官船早晨从北京东便门码头启程，中午到达李二寺歇站，这客人下船打尖，船家上岸祭祀河神，至少停留一个时辰。唐玄宗一生多次出京入京，也就几度路过李二寺，下船观赏风光景色，见景生情，下笔成诗，写有《登李二寺道院高阁》一首，收入了《玉明堂集》。诗曰：“泥轴巨氤氲，月系凌辉角，旅机方此书，波情亦堪绕。”傍秋见蒙密，重关思窈窕。况此与人居，轻盈满幽跳。双飞永平直，层楼回飞角。凌月翠溪处，何渠白东渺。撞墙密林树，依幽亚于鸟。风枕似如画，奇树分可了。飞经霸陵桥，复忆河阳绕。如何地相云，悠然映江表。我出生的时候啊，这唐老先生已经死去320年了，但是并非上乘之作的这首诗还被道长周清远以公楷大字书写在大庙正门的影壁墙上。这周清远是我的师父，我理当为尊者讳，不便对他过多过细的描写，笔墨尤其不应涉及隐私。他老人家当了一辈子道士，一本老子道德经到死也没有精通，但却最喜爱牡丹亭之类的香词艳曲，更擅长采阴补阳这房中术啊。我五岁拜在他的门下当记名道士，那时啊，他老人家已经年过半百，仍然面如冠玉，唇若邯郸，目若朗星，只是身子微胖，富态了点，很像50多岁的小生演员，在戏台上扮演的《三笑点秋香》中的唐伯虎。他在琴棋书画上罕见功力，医治妇科和儿科百病，又能妙手回春。他给女人治病是为了沾花惹草，为儿童治病却是出自善心。一击一损，这将功补过。我呀，自幼多病，主治大夫一直是跳大神的竹二仙姑。竹二仙姑当时已经是40出头了，这出嫁之前跟周清远相好8年，捉妖拿邪，得过真传。嫁到榆林村之后啊，便自立神坛，香火很盛啊。这位仙姑啊，有一大嗜好，那就是爱喝童子便。我小时候的馊腻都撤在一只葫芦里，朱二仙姑一大早取走，如饮琼浆玉液。不过这朱二仙姑的道行跟周清远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啊，她每遇疑难还得向周清远求教。我的病久治不愈，她感到力所不及，便背着我坐船过河找周清远起死回生。周清远住在大庙的跨院里，这院里不是花便是树，挂着一只只鸟笼和立锅篓子，虫吟鸟啼，小院更静了。上房是卧室，厢房是斋堂，这卧室和斋堂窗外都有一大丛翠竹，真是别有洞天，人间仙境啊。朱二仙姑把我背进斋堂，拜见了这位久闻大名的活神仙。不知是我跟他有天上的缘分呢，还是他有一双入木三分的慧眼，一见之下就对我大感兴趣，说我脑袋瓜顶子上啊有3尺高的灵气，一不扎针二不吃药， 只要我认在他的门下当记名弟子，这妖魔鬼祟便不敢近我的身呢。我给他行过拜师礼，他便赏了我个道号叫四梦。好多年以后啊，我才知道这个四梦原来是把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捆在一堆儿送给我一个人。拜了师了便是自家人了，可以穿堂入室，随意走动。朱二仙姑便带我到上房玩耍。这上房五大间住着正在周清远身边学道的十名仙女，大的十八九，小的呢十三四，个个人面桃花，鲜艳白嫩，身穿赤橙红白青黑黄紫绿蓝的衫子。这朱二仙姑跟他们打牙斗嘴儿，他们叽叽喳喳，像树林子里的黄鹂、柳叶、红蓝靛科哎。中午，这十名仙女儿和朱二仙姑陪伴周清远饮酒进餐，吃的是全素席，却比粉条子炖肉更解馋呢。我大饱口福，便在朱二仙姑怀里睡着了。不知何时，朱二仙姑把我背回家，醒来躺在自家炕头上。我跟周师傅只有这一面之缘，后来我进城念书，就再也没跟他见过面。只是每年到我拜师的这个日子里，家里替我送他一份薄礼，以表孝敬，而且都是朱二仙姑转呈。榆林村管我叫四梦的人，都跟周师傅有过千丝万缕的瓜葛。自称匈奴人的刘四梦，压根没想过要当一个摇笔杆的文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当个大车把式，或者是大船舵把子，正是家传手艺，门里出身呢。听评书，看野台子戏，我曾想当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或者飞檐走壁的游侠刺客。八路军呢，到了榆林村，我又想当个出没大河上下，埋伏青纱帐中，闭着眼睛也能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最低的志向，也要在高桥会里扮演武善或者小二哥，在李二寺庙会上打出风头。哎，可惜呀，可惜，我这个野草野花野鸟儿，身不由己，被送进北京城里，关入中学和大学的温室，竹笼和象牙之塔，书香熏染，文墨浸润，匈奴人的野性丧失静静，不能舞刀弄枪，只会舞文弄墨，好比熊掌大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扼杀了我的天然情趣了。民间花卉高跷啊，是一种糅合了武艺、杂技和戏曲表演的民间舞蹈。这舞蹈动作的主调是粗犷奔放，但是任何艺术演出都有张有弛，所以啊，在粗犷奔放的间歇，也有细腻的风情和问答的对唱。这高跷的来源呢有二。一是从武术中的梅花桩演化而来，提出了击技，加强了杂技；一个呢，是从梨园行中的敲功变化而来。这舞台上早有彩敲表演，走下舞台打地摊儿，为了便于群众观看，又加高了木敲，发展高敲功的表演技巧。二者互相渗透，最后合流，形成飞驴肥马的骡子艺术。这通州的高敲会，始自明朝永乐年间，世代相传，技艺高超，共有28档，至今已有500-600年的历史了。这高跷啊，最初主要用于祭祀，表演活动依附于民俗和庙会。这通州是大运河的起点，大运河和它那横七竖八的支脉，在通州全境织成一张水网，万民百姓最敬畏的是河神，因而啊，李二寺的河神庙也就位居通州众庙之首了。每年阴历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十八和五月初一都要举行进香赛愿的盛大庙会，尤其以正月十五和五月初一的两次庙会最为隆重，各路民间花卉艺人、高跷、秧歌、狮子、龙灯、花棍、竹马、腰鼓、汉船、中帆、少林、十不闲小车会，哎呀，争先恐后奔赴李二寺河神庙朝顶进香。这28档高跷齐集庙前，各逞其能，大显身手，请神人教阅，看客观赏。虽是以祭神为名， 却是以娱乐为主的。这高跷的表演叫走会，走会啊有严格的规矩，28档高跷虽然各立门户，但是在28档之上还有个总揽骑士的会头，又叫大架子，只管应酬重大的场面，实权拿在会头之下的督官手里。这清源道人的老爹早年曾拜我的曾祖父为师，学过南拳北脚中路刀，所以啊，我的祖父便是清源道人的俗家师叔。清远道人对我的祖父执礼甚恭。有一年啊，这28档高跷争抢会头的宝座，冤打仇杀，互不相让的。这眼看正月15走不了会啊，清远道人只得热手抓个冷馒头，抬出了我的师父。雨林村呢没有高跷会，跟28档高跷并无利害之争，我的祖父当会头能够不偏不倚，于是便应运而起，众星捧月，当上了盟主了。不过呀，他老人家当这个会头实在是徒有其名，大事小事都是清远道人做主，督官呢承办一切。我的祖父一不争权，二不夺利，甘当虚君共和的傀儡，竟然连任3届会头，大有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的趋势。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野婚》，演播人于心，制作人骨头。